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世界上的人不会因着你跟我看见了蒙恩了为我们高兴的，反而常常还会嘲笑我们的，不要以为稀奇。再请弟兄姊妹注意，这些宗教领袖，当时的宗教领袖，他们对着这个病人，这个瞎眼的人得了医治的反应是什么？如果我们看他们中间的对话，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读那段的对话，可是如果我们看一看的话，我们发觉一件很有趣的事，这些人不相信，一开始是不相信，你一个瞎眼的人怎么会好，不相信，到后来他们相信了，他们却不接受，他们不接受他的解释，他们不认为这是神做的，他们找了他的父母来，就算都问清楚了，他们也不喜乐。神在世上给了人恩典，宗教的领袖却不欢喜，这是一个何等稀奇的事情。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活在地上要学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我们要与悲哀的人一起悲哀，我们也要学与喜乐的人一起喜乐。这个人眼睛得了医治，在他的生命中是非常美好的事，在他的生命中是非常快乐的事，可是眼睛得的医治并不够，所以主耶稣后来遇见他的时候，主耶稣必须要让他的灵魂得救，所以主耶稣就问他，你信神的儿子吗？在这里再一次的让我们看到，一个没有信心的人照样神可以医治。这里再一次的让我们看到，神关心人灵魂的得救远远超过一个人身体上的得医治。但愿基督徒我们能够也像耶稣一样有同样的价值观，我们当然希望世界上有病痛的人能够得医治，这是为什么在教会的历史里面基督徒一直是非常的努力在各样的医学上做研究，因为我们希望用尽各样的方法让人能够减少身体上的疼痛。但是基督徒更重要的使命是要让人的灵魂能够得救，能够脱离罪恶，能够与神和好。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个更重要的事情看清楚，就算我们解决了人身体的问题，这个人将来还是会死的，他的灵魂到地狱里面还是要受永远的刑罚。但愿神帮助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宝贵人的灵魂。耶稣是世上的光，光是什么意思？光就是来审判，光就是来分别的。在创世纪里面告诉我们说，神说要有光就有光，当光一来的时候就把黑暗跟光明分开了，从那里开始就把很多的东西都分开了。耶稣是世上的光，当耶稣来的时候就把属他的跟不属他的人分开了，他是世上的光，光带下审判。约翰福音三章十九节二十一节到二十一节中间告诉我们，光来到这个世间 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罪的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要受责备。弟兄姊妹，有光来了，耶稣基督就是光。这一个神迹就是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是光，是世界的光，是审判的主。这个人原来一生都活在黑暗里面，当耶稣进入到他的生命里的时候，光来了，他看得见了，审判来了。因为后面耶稣讲说他是审判的主，耶稣为着审判而来到这个世界。这个人虽然他在遇见耶稣以前有许许多多的苦，可是弟兄姊妹，他那些苦都不是白白的受，因为他所受的那些苦就让他能够成为神手中的器皿，能够荣耀神。我相信将来我们到天上遇见这个人的时候，他绝对不会怪神让他活在黑暗里面那么多年，因为他知道他受的这一切的苦都有价值。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跟我的人生也是如此。如果我们今天活在耶稣基督里，无论我们受什么样的苦难，让我们记得一件事，这些苦难如果神可以拿在手中来荣耀神，我们将来到永世里的时候，我们一定是千感谢神万感谢神。主耶稣，你抬举了我们，主耶稣，你恩待了我们，我们配能够为你受苦。到那个时候，没有一个人会觉得这个苦难是太苦了。有的人说，这个人他很幸运了，他活在黑暗里面漫长的时间，耶稣来了，他看见了，他后面欢欢喜喜，每天他现在可以看了，他当然喜乐了。可是有一些人，他的疾病从来没有得到医治了，有一些人的祷告从来没有得到应允了，有些人可以一直受苦到他离开这个世界，那你怎么说呢？弟兄姊妹，圣经也有答案。我们要知道罗马书八章十八节怎么说。罗马书八章十八节告诉我们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苦楚跟将来的荣耀不能相比。如果我们今天在地上有一些苦难，让我们定睛在永恒里面的荣耀，这个苦很容易就过去。而且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一件事，出埃及记四章十节到十一节在那里告诉我们说，我们一个人可以看得见还是会是一个瞎子，我们一个人可以讲话还是会是一个哑巴，是谁决定的？是耶和华决定的。那里告诉我们什么呢？那里告诉我们说，一个人活在地上任何一样的苦难都是神决定的。既然是神决定的，我们就可以欢欢喜喜的忍受，因为我们知道神定规的没有一件事情是不好的。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节到十八节那里有这样的一段话，他说，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弟兄姊妹，这是一节非常重要的圣经。今天我们人活在地上，无论是心理上的痛苦，无论是身体上的痛苦，保罗形容说，这个痛苦是自战自清的苦楚。而我们在这个痛苦的里面，如果能够单一的信靠神，紧紧的抓住神，好好的爱主，神为我们预备的是什么呢？为我们预备的是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 今天许多神的儿女觉得我们的苦难是极重无比的苦难，却看不见在勇士里的荣耀。他觉得永远的荣耀那个太遥远了，他觉得永远的荣耀那个算不得什么。我们何等的需要圣灵帮助我们，在我们里面有一个真实的开启，让我们真正的知道神为我们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就是连想也都没有想过，那个叫做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弟兄姊妹，今天许多神的儿女活在地上，一天到晚就是想医治，不是身体的医治，就是心灵的医治。因为我们说我们太痛苦了，我们太痛苦了。我们为什么会这么痛苦呢？弟兄姊妹，我绝对不否认我们的痛苦，但是我要问你一件事，为什么会这么痛苦？是不是因为我们所顾念的都是看得见的事？神在这里借着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顾念是看不见的事，因为看得见的是短暂的，而那些看不见的才是永恒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顾念什么东西？在你的生命中，你最关心的是什么东西？是看得见的还是看不见的？是短暂的呢还是永恒的？如果我们的眼睛可以定睛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他脸上的荣美就能够吸引我们，就能够给我们力量，他脸上的荣美就让我们能够轻看一切的苦难，向着神为我们预备的标杆奔跑。我们人生活在地上一定有苦难，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苦难能不能够摆在神的手中来荣耀神呢？你知道医治这个问题是今天基督徒中间非常非常多谈论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本身有很多的麻烦，所以今天很多有医治的人、恩赐的人，有一些医治的大会，有一些生理的医治，有一些心理的医治，很多人跑去，但是真正得医治的却这么少，绝大部分的人去了又去，去了又去，回来说感谢赞美主，我医治了，过不了两个月还要再去。为什么还要再去啊？因为上次没有治好。有些人说我得了释放了，得了释放为什么还一直在去呢？因为上次释放的又回来了。弟兄姐妹，圣经里面没有一个地方神医治的病是一半的，圣经里面没有一个地方神医治的是还要再来医治一次的，一次一定好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需要回到圣经里面来看一看，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么多的医治。有的时候不好，你知道那些有神医的人他们怎么说呢？你不好两个理由，第一你信心不够，第二你有罪没有人。可怜啊，今天有多少神的儿女拼了命在那里认罪，认到想不起来有什么罪还要认，所有的罪都认完了，小儿麻痹还是小儿麻痹，心灵痛苦还是心灵痛苦，那怎么办？只有怪自己信心不足，拼命的说我要有信心，我要有信，我就是相信，我就是相信，相信完了还是一样。圣经里面的教导不是这样子。你知道这个整个这个运动的背后一个很基本的错误在哪里？就是有很多的人以为神一定会医治神的儿女每一个疾病，可是弟兄姊妹，圣经里面没有这个应许。有的人说有，根据以赛亚书53章那里讲的，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他受着鞭伤我们能够得医治。他们认为 根据这一节圣经，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只要我们到主的面前来，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受了鞭伤，所以我们一定可以得医治。可是弟兄姊妹，这一节圣经应该这样子解释吗？这一节圣经真的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吗？如果是，为什么今天有这么多神的儿女没有得到医治？难道神是一个说谎的神吗？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在乎说，身体的医治是不是在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赎里面的一部分？如果是的话，每一个人凭着信心到神的面前，你说耶稣我相信你，我们的灵魂就得救。我们到耶稣面前说耶稣我相信你，我们的身体就应该得医治。可是事实上，每一个到耶稣来面前来的人，我们跟神讲说耶稣我相信你，我们灵魂就得救了。可是我们说耶稣我相信你，我们身体不一定得医治。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仔细的来看一看这几节圣经的前后文。根据以赛亚书那里的记载，很明显的，他诚然担当的是我们的忧患，他背负的是我们的痛苦。他所有讲到那些他受的鞭伤使我们能够得医治，那个前后文你仔细的看，他讲的是人灵魂的得救。就好像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二十五节一样，那里也引用这段话，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都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弟兄姊妹，这一段的圣经清清楚楚地给我们看到，这里讲的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不是指身体的医治，是指灵魂的医治。那有的人说，马太福音那里可不是这样子讲了。马太福音八章十七节那里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那里说，这要应验先知以赛亚书，先知以赛亚所说的话。弟兄姊妹，请你注意，先知以赛亚并没有这样说。先知以赛亚是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可是圣灵在感动马太，写马太福音的时候，把它改了。请你注意，在新约圣经中，每一次引用旧约圣经，如果改的话，那就是表示圣灵替我们重新来解释那个旧约圣经真更广大的意义。那么在这里呢，说应验了那个话，弟兄姊妹，这个应验是指什么时候应验？是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应验呢，还是耶稣当时在地上医治了人的病？你看马太福音第八章的前后文，很清楚的，耶稣在这里所应验的，乃是他在地上行走，他在地上医治人的时候，他应验了以赛亚书那里的预言。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准确的来解经，讲这一段圣经的话，圣经里面的教导，他受的鞭伤使我们得医治，确实是包括了身体的医治。但是这个包括身体的医治有两个层面的应验。第一个层面的应验是在耶稣基督没有上十字架之前，他在地上的侍奉里面，他已经应验了这一个应许。第二个层面的应验呢，不是在他的救赎里面，乃是在耶稣基督将来要回来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当我们一信耶稣的时候，我们的灵就已经活过来了。我们本来死在罪恶过犯中，因着信耶稣基督，神的灵就让我们活过来，与耶稣就在，神的灵与我们的灵就在我们的里面， 弟兄姐妹，但是我们的魂什么时候得救呢？我们魂的圣洁 sanctification 是一生之久，我们一生在地上就是要背起十字架来舍弃我们的魂，让我们这个人的心思，让我们这个人的感情，让我们这个人的意念完全伏在耶稣基督的脚前，让我们一天比一天变得更像主。这是我们魂的得救，而且圣经里面应许我们，我们身体有一天也要得救，当主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我们都要穿上新的身体，那一个身体就不再有疾病，永远没有疾病。我们实在要感谢我们的主。也有人根据雅各书第五章十五节那里的教导说，长老们的信心，如果有人有病去找长老祷告，那么长老有信心这个人病就好。所以今天我们有病，我们也去找长老，或者找一些所谓有这样恩赐的人。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信心治病 faith healing 跟 divine healing 神圣的医治是不一样的。 divine healing 神圣的医治就是神自己来医治，神有各种不同的方法来医治，这叫 divine healing。 神圣的医治一直到今天我们都看得见，可是弟兄姊妹，信心的医治不是像我们说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信心来医治，信心的医治乃是在信心中我们知道神要医治，我们就去祷告，我们祷告的时候一定就好，这叫信心的医治。如果我们不确定神要医治，我们就以为自己有能力去医治，那不叫信心的医治，那样的医治没有用的。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很多人按手按了半天，有的好有的不好，而且不好的比好的多。真正的信心的医治是在信心中与主同工，知道主要做什么，我们不过是一个器皿，让神来成全。当然主耶稣在圣经里面也说过，你们无论求什么，奉着我的名求什么，都必成全，好让父神得荣耀。约翰福音十四章那里十三节十四节。弟兄姊妹，奉着主的名是什么意思？目的在哪里？让耶稣基督得荣耀。所以让我们记得，圣经里面所有关于这些的应许都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的。你想想看，保罗这么大的使徒，他的同工有病，他没有信心，他没办法治他，你知道吗？在提摩太那里我们就看到这样子的记载。在我们一群人在追求信心医治的过程中间，我们有三个很大的问题我们要面对。第一，我们常常会以为神一定要做，可是神很多时候他不做，我们替神开了一些不应神没有应许的支票。第二，因着我们这样做，让许多神的儿女软弱和跌倒。多少敬虔爱主的儿女，他真的对付罪，他真的相信，然而在神的主权中，神没有选择让他的肉身疾病得医治，以至于他们里面一直充满了罪恶感，以为自己还有什么罪没有对付清楚，让他们里面一直有对自己的不满意，以为他们的信心不够。其实弟兄姊妹，我们应该欢欢喜喜的接受神所给我们的每一个环境中的安排，我们的信心就在这样子的情况中才真正的显明出来。在美国的宾州有一个蔡淑娟姐妹，她的见证写了一本书叫《暗示之后》，一生几十年 得的病，神不医治他。然而他的这个病，让他一生活在那个黑暗的房子里，不知道给多少人带来祝福，也不知道把多少的荣耀归给我们的主。我真是盼望我们在追求医治的事上能够有属天的眼光。而且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还错误的以为每一个疾病都是魔鬼的攻击，我在想魔鬼他有的时候听了，他也在旁边说冤枉啊冤枉啊。弟兄姊妹，我们要认识我们的主才是掌权的主。最后我们仔细的看新约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件很特别的事情，没有一个使徒，没有一个主耶稣的门徒，他们的服侍是医病的服侍，没有一个，一个都没有。我们没有看到圣经里面有人在那里说我们来开一个医治大会，我们只看到神的儿女一次一次的在那里传福音，在那里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我们在圣经里面从来没有看到有一些人就是一天到晚在里面要给人家治病。使徒行传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些侍奉主的人应当专心以祈祷传道为念。但愿神自己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活在地上，我们要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这一位审判的主，有一天他要审判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一生的侍奉都要拿到他的面光之中。我们今天到底在追求什么？我们把弟兄姊妹带到追求什么东西的路上？是追求圣洁呢？是追求爱主呢？还是追求神迹奇事医治呢？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但是这确实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问自己的问题。我们感谢主，在约翰福音里面每一个神迹都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一方面，他是超越时间的主，永恒的神，他是超越空间的主，他是无所不在的神，他是那一位满了怜悯的神，他是那一位掌管万有的主，他是那一位审判的神。弟兄姐妹，让我们从这些神迹的背后更多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让我们更多的来爱慕他。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